守望台研读版2022年2月刊研究班课文6。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4月4到10日该星期讨论。你相信耶和华的处事方式是最好的吗？主题经文，他是磐石，所做的完美无瑕，他做的事全都公正。他是信实可靠的上帝，大公无私，又正义又正直。申命记32章4节。唱诗第三首，我的依靠、希望和力量。课文摘要，本篇课文会谈谈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加信赖耶和华和在他组织里带头的人。课文也会谈谈为什么这么做不仅能让我们在今天获得益处，也能帮助我们为将来的考验做好准备。第一到二段问题，甲，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觉得很难信任有权力的人？乙，本篇课文会谈谈什么？今天很多人都觉得很难信任有权力的人，他们看到政府和法律往往偏袒有权有势的人，却完全不关心贫苦大众的利益。圣经说的一点也没错，人辖制人，使人受害。传道书8章9节。人们也看到宗教领袖的腐败行为，结果对上帝失去了信心。所以，我们有时也许觉得不容易帮助圣经学生信赖耶和华以及在他组织里带头的人。当然，不只是圣经学生需要学会信赖耶和华和他的组织，就算是崇拜耶和华很多年的人，也要继续对耶和华有信心，相信他的处事方式永远都是最好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对他的信心可能会受到考验。本篇课文会谈谈其中三种情况。一，读到某些圣经记载。二，收到来自耶和华组织的指引。三，在未来遇到不容易的情况。阅读圣经时要对耶和华有信心。第三段问题，读到某些圣经记载时，为什么我们对耶和华的信心有可能受到考验？我们读到某些圣经记载时，可能不明白耶和华为什么这样对待某个人，或为什么做某个决定。例如，民数记说，有一个以色列人在安息日捡柴，结果被耶和华处死了。在这件事发生很多年后，根据撒母耳记下的记载，大卫王不但通奸还杀了人，耶和华却宽恕了他。我们也许会想，为什么大卫犯了通奸和杀人的大罪，耶和华却宽恕他，另一个人犯了看起来轻得多的罪，耶和华却处死他呢？想要解答这个疑问，我们要记住三点。第四段问题，创世纪18章20-21节和申命记10章17节，为什么能让我们更信赖耶和华的判决？圣经不一定把所有细节都告诉我们。例如，我们知道大卫后来真心悔改了，但那个在安息日捡柴的人又怎样呢？他有没有为自己犯的错而后悔呢？他以前也违反过耶和华的法律吗？他故意不听劝告，甚至屡劝不改吗？圣经没有说。不过，我们可以肯定，耶和华从来都是大公无私的。申命记32章4节。他的判决都以事实为根据，他绝不会像人那样听信传闻，偏心待人。他的判断也不会受其他因素左右。创世纪18章20-21节说，耶和华说，指控索多玛、俄摩拉的声音实在很大，那里的人罪恶深重，我要下去看看他们所做的， 跟我听到的控诉是不是一样？如果不一样，我也会知道。申命记十章十七节说，你们的上帝耶和华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是大能、伟大、令人敬畏的上帝，他不偏心，也不受贿。我们越认识耶和华和他的标准，对他的判决就越有信心。虽然我们看圣经时不一定能马上找到某些问题的答案，但我们对耶和华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可以肯定他所做的事全都正义。诗篇145篇17节。第五段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正义感是不可靠的？由于不完美，我们的正义感是不可靠的。我们是照耶和华的形象创造的，所以都有正义感。但由于不完美，就算我们认为自己掌握了所有事实，我们的判断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偏差。想想约拿的例子，他知道耶和华决定不毁灭尼尼微人时，感到非常生气。想想看，耶和华的决定带来了多么好的结果。尼尼微城里12万多忠心悔改的人因此得救了。可见，判断错误的是约拿而不是耶和华。以下是傅兰的补充资料。我们的正义感并不可靠。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看事情的时候，标准可能会比耶和华严格或宽松。我们可能会因此质疑耶和华的处事方式。这就像一个人的眼镜起雾了，无论他多努力去看，还是看不清楚，甚至会看错。同样，有时我们可能会不明白为什么耶和华会这样处理一件事。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完美，所以我们的正义感有偏差，看错的不是耶和华，而是我们。回正文。第六段问题，为什么耶和华没有必要解释他做某个决定的理由？耶和华没有义务向人解释他为什么做某个决定。耶和华确实曾经告诉他的仆人自己已经或将要做出什么决定，也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他也会解释自己做某个决定的理由，但他没有必要这样做。他是造物主，所以无论在采取行动之前或之后，他都没有必要征求我们的意见。收到指引时，要对耶和华有信心。第七段问题，我们也许觉得怎样做不容易，为什么？耶和华的处事方式一定是最好的，我们也许不会怀疑这一点，但要信任耶和华委任的人也许就没那么容易了。我们可能会想，组织里带头的弟兄在做决定时是按照耶和华的指引，还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呢？古代的一些人可能也这样想过。再看看第三段提过的例子，当摩西宣布要处死那个违反安息日法律的人时，他的家人可能怀疑，摩西真的已经问过耶和华了吗？大卫跟赫提人乌利亚的妻子通奸，却没有被处死。乌利亚的朋友可能这么想，大卫肯定是滥用了他作为君王的权利，才能逃过一死。要记得，耶和华很信任他委任的人，如果我们不信任这些带头的弟兄，就不能说自己对耶和华有信心了。第八段问题，今天基督徒会众的运作方式跟一世纪的会众有什么相似之处？使徒行传16章4-5节。今天耶和华在地上委任了忠信睿智的奴隶带领他的组织。马太福音24章45节。忠信的奴隶负责督导上帝的子民，并且向全球各群会众的长老提供指引， 就像一世纪的中央长老团所做的一样。《使徒行传》16章45节说，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做出的规定告诉门徒，让他们遵守。各群会众信心不断加强，人数天天增加。在会众里，长老会按照这些指示去做。如果我们服从来自组织和长老的指引，就表明我们对耶和华的处事方式有信心。第九段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觉得很难跟长老配合？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觉得不容易跟长老的决定配合。例如，近年来很多会众和分区重新整合了，有时候长老会邀请一些弟兄姐妹搬到新的会众，这样就能善用聚会所的空间。如果长老请我们这样做，我们可能很舍不得离开家人和朋友。那么耶和华有没有告诉长老每一个传道员应该分配到哪一群会众呢？当然没有。正因为这样，我们可能会觉得不容易按照他们的决定去做。可是要记得，耶和华信任长老，让他们为会众做出决定，我们也要信任他们。角柱说，某些弟兄姐妹也许因为一些特殊的因素必须留在原来的会众。见王国传道月报2002年11月刊问答栏。回正文。第十段问题，根据希伯来书13章17节，为什么我们要跟长老配合？就算长老的决定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还是应该支持他们呢？因为这样做能维系上帝子民的团结。此外，人人都谦卑地支持长老团的决定，会众就会欣欣向荣。希伯来书13章17节说，要服从那些在你们当中带头的人，愿意接受他们的指示，因为他们时刻守护你们，而且要向上帝交账。你们这样做，他们就可以喜乐地履行职责，不用叹息，不然你们就有损失了。最重要的是，耶和华信任这些长老，委托他们照顾我们，所以我们跟他们配合，就表明自己对耶和华有信心了。第十一段问题，我们记得什么，就会更信任长老，乐意听从他们的指引。我们可以怎样更信任长老，乐意听从他们的指引呢？我们要记得，他们在处理跟会众有关的事情时，会向耶和华祷告，求他赐予神圣力量。他们也会仔细考虑圣经的原则，查考上帝组织提供的指引。长老都很想让耶和华高兴，也会尽力好好照顾他的子民。这些忠心的弟兄明白，他们怎样履行职责是需要向耶和华交账的。想想看，这个世界由于种族、宗教和政治而四分五裂，我们却能团结一致地崇拜独一的真神。上帝的组织能够这么团结，完全是因为耶和华赐福给我们。第十二段问题，要判断一个人是否真诚悔改，长老要考虑哪些因素？耶和华交给长老一个重任，就是要他们保持会众洁净。如果会众里有人犯了严重的罪，长老就要按照耶和华的要求判断这个人能不能留在会众里。长老要衡量的事有很多，其中之一是要看看这个犯罪的人是不是真心悔改了。他可能嘴上说很后悔，但他心里真的痛恨自己做过的恶事吗？他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吗？如果他是因为受到坏朋友影响而犯错的，他愿意跟那些人断绝来往吗？长老会恳切地祷告， 考虑事实和圣经原则，以及这个人对自己的罪行有什么态度，然后决定他是否可以留在会众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决定把犯罪的人开除。第十三段问题，如果我们的家人或朋友被开除了，我们可能会有什么疑问？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对长老的信任可能会受到考验？如果被开除的人不是我们的家人或朋友，要接受长老的决定可能会比较容易，但要是我们跟被开除的人很亲密，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也许会想，长老真的考虑过所有因素了吗？他们的决定真的是耶和华的意思吗？怎样才能对长老团的决定有正确的看法呢？第十四段问题，如果长老决定要开除的人是我们的家人或朋友，我们就要记得什么？我们要记得，开除是耶和华的安排，既能保护会众，也对犯罪的人有益。如果不肯悔改的人继续留在会众里，就会对其他人造成不良的影响，他也可能会觉得自己做的事并不严重，所以没有动力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结果不能重新得到耶和华的认可。我们可以确信，长老绝对不会轻率地决定开除一个人。跟古代以色列的审判官一样，他们明白自己审判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耶和华。历代志下19章6、7节。现在相信耶和华，未来才会有信心。第十五段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比以往更需要对耶和华的指引有信心？这个世界很快就会被毁灭了，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深信耶和华的处事方式一定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大患难期间，我们收到的指引也许会看来有点奇怪，甚至不合理。不过到时绝对不是怀疑的时候，耶和华当然不会直接向我们说话，但他很可能会通过带头的弟兄发出指示。我们不应该质疑这些指引，心想，这真的是来自耶和华的指引吗？还是只是带头弟兄自己的想法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对耶和华和他组织的信心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取决于我们现在怎么看待组织提供的指引。如果我们现在信任带头的弟兄，乐意服从他们的指引，那么大患难期间我们也会这么做。以下是第十五段图片的文字，我们怎么做在大患难期间就会更容易信任带头的弟兄并服从指引。回正文。第十六段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对耶和华判决的信心可能会怎样受到考验？有一件事也值得想想，现在我们肯定很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得救，特别是未信主的家人，但谁能得救谁不能得救不是我们决定的。在哈米基多顿，耶和华会通过耶稣做出最后的判决，到时我们会对耶和华的判决有信心吗？还是会因为失望而放弃崇拜耶和华呢？现在我们就要加强自己对耶和华的信心，这样将来我们也会100%地相信他。第十七段问题，耶和华的判决会在新世界里带来哪些美好的结果？想象一下，耶和华的判决会在新世界里带来多么美好的结果。世上不会再有错误的宗教，贪婪的商业制度，也不会再有压迫人民的政府。我们也不会再经历生病、衰老和亲友去世的痛苦。撒旦和邪灵会被囚禁1000年，他们反叛造成的恶果 也会被彻底消除。到时，我们一定会非常庆幸自己没有质疑耶和华的处事方式。第十八段问题，民数记十一章四到六节和二十一章五节记载了以色列人的事例，我们从中学到什么？在新世界里，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容易的情况，使我们对耶和华的信心受到考验。想想以色列人的例子，他们摆脱埃及的奴役后不久，有些人就因为吃不到埃及的食物而开始埋怨，还厌弃耶和华提供的玛纳。民数记十一章四到六节说，在人民当中有一群外族人显出贪欲，结果以色列人也再次哭起来，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以前在埃及不花钱就有鱼吃，还有黄瓜、西瓜、韭葱、洋葱、大蒜，现在我们越来越虚弱了，我们眼前除了玛纳什么都没有。二十一章五节说，他们不断向上帝和摩西抱怨，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要我们死在旷野，这里没有食物又没有水，这么难吃的东西我们实在很厌恶。大患难结束之后，我们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问题呢？要使地球恢复洁净并成为乐园，到底会涉及多少工作，我们还不知道。起初工作量可能会很大，也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我们会不会因此埋怨耶和华的供应和安排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我们现在感激耶和华的一切供应和安排，将来也会对耶和华心怀感激。第十九段问题，你会怎么总结这篇课文的要点？我们必须深信耶和华的处事方式一定是最好的。另外，我们也要对带头的弟兄有信心，因为耶和华很信任他们，相信他们一定会按照他的指示去做。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耶和华通过以赛亚先知给我们的劝勉，只要保持冷静，全心信赖我，就会有力量。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课文复习，在以下情况，什么能帮助我们深信耶和华的处事方式一定是最好的？读到某些圣经记载，收到指引，在未来遇到不容易的情况。唱诗第九十八首，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话语。本篇文章结束。